好，我们上次讲四念处，好，那在四念处里面跟七觉知它有相关性。好，那七觉知就是念觉知、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那七觉知里面它都有一个重点，既然叫觉知，就是跟菩提的一分，叫做七觉知，也叫七菩提分。那会跟菩提相应，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要能够厌离欲，爱尽涅槃。这是菩提，就是涅槃的意思嘛。那会跟这涅槃相应，就是一定是断除贪嗔痴一切的烦恼。会跟断除贪嗔痴一切烦恼，必须要能够离欲。那会离欲，一定是要先厌离的。所以一无欲，一离欲，哦，那个爱尽向于舍，所以最后一支觉知就是舍觉知。所以七觉知里面，我们要知道它的因缘，何因何缘不能修七觉知，何因何缘能够修七觉知。七觉知里面是什么因缘而没有不成就？好，第一个念觉知为什么不成就？因为没有细念在四念处上面，没有细念在身受心法上面，所以念觉知不成就。好，这个是没有细念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的时候，当没有细念的时候，已经曾经修念觉知的就会退掉，那还没有修的，当然它不会升起来。那第二个择法觉知，他如果没有择善法，没有择不善法的时候，那这时候已经修择法觉知的他也退了，那有修的他退，没有修的他当然不会升起来。精进觉知，哦，就是四正勤，哦，四正勤如果没有细念着这个精进觉知的时候，已经修过四正勤、修过精进觉知的，他也退了。那没有修的、没有生精进觉知，他不会生起来。那喜觉知，啊，如果没有细念的喜跟喜念处的话、喜处法的话，那曾经修过喜觉知的退了，没有修喜觉知的，他不会生起来。那清安觉知就是身清安、心清安。那没有细念着清安觉知的话，曾经修过的会退，已经修的就退了，没有修的它也不会升起来。那定觉知就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没有细念着四禅的话，那定觉知有修的，曾经修的就退了，还没有修的它也不会升起来。舍觉知如果没有细念的话，曾经修的也退了，已经没有修的，它不会升起来。它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我们要怎么办？哦，那舍觉知里面有三个，哪三个？哦，一个是断戒，一个是无欲戒，哦，一个是灭戒。断什么？断一切行。我们到舍觉知的，他已经知道一切行，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是苦的啊。那无常苦在升起来的时候，他还是无常苦，所以要让他断灭，要把这个一切行断掉。那为什么会一切行会升起？因为有爱欲的关系。那有爱欲会升起有为法，要断这个一切行，必须要熄灭这个爱染心，一切这种烦恼，所以要无欲戒。那知苦啊，知苦要能够离苦，要知己要能够灭这个己，所以断己灭苦，这个时候就是正道灭了。所以灭戒就是离一切的有为法，那所谓无为法啊，就是灭了。哎，这个就是舍觉知。好，那知道这个以后，七觉知它怎么升起的？它也是第一个念觉知，我们知道细念着身念处的时候， 七念生念处的时候，还没有升起的念觉知就升起，已经升起的念觉知就在增长。这时候从生念处开始就进入择法觉知，有时候在升起不善法，用善法对治，升起善法护念着它，这时候择法觉知又已经升起的增长，没有升起也会升起来。那再来精进觉知，以生之恶令其速断，未生之恶令其不生，以生的生念处让它增长，未生的生念处让它升起来，所以叫精进觉知，这样会增长。那喜跟喜处法，这时候会让它升起，有细念者。那清安觉知，生清安，心清安，就会增长，未生则生，已生则增长。那定觉知，定觉知四禅，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已经上次已经讲到生念处以后会升起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吗？就这样升起。那舍觉知，舍觉知就会能够断戒、无余戒跟灭戒，就成就了。那再来就修受念处，受念处也是回到念觉知，从念觉知进入到择法觉知，进入到精进觉知，进入到喜觉知，进入到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再来又从心念处的观，观察，观察又进入择法觉知，从念觉知、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还有定觉知、舍觉知，再来就进入法念处，法念处里面又能够的念觉知，又能够进入择法觉知，进入精进觉知，进入喜觉知，再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通通依着厌离欲爱尽涅槃，会向着涅槃。到这个觉知，是不是会升起的禅定？定觉知嘛，到最后会升起的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就入涅槃了。升起三解脱门以后，熄灭烦恼，这时候得涅槃。这是它的次第性。那从四念处七觉知，我们导入到已经得定了。那你会不会说，那师父啊，我这边我又没有修正，那有什么作用？我听这么多有什么作用？绝对有作用的。虽然还没有得禅定，虽然还没有断烦恼，但是有它的作用。好，这边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没有得禅定也没有正果的法师，他在台上说法，他只是知道佛法的理路次第，那他对佛法理路次第非常清楚，所以这时候他在台上说法的时候，魔王来扰乱魔王就是不希望众生能够离欲解脱嘛，所以他来扰乱的时候，他变化成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婆罗门，然后在那边用神通变化来诱惑这些闻法者。那众生没有真知正见的时候，看到一个有神通变化的婆罗门在那边变化，然后说一些非法的时候，搞不清楚他是非法，那只看到他的神通，以为他是已经解脱的圣人，那心就向着那个变化的婆罗门这个魔王所变的嘛。那这个时候的法师就跟大家讲，你们不要相信他，他所说的是邪法，他不是说正法，你们不要相信他。那这个大家都问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邪的呢？好，那这个法师就是好，那我问他，这个法师就问他，问这个魔王所变的婆罗门，你如果说你所说的是正法，那我问你，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落尽解脱、熄灭烦恼、断除烦恼、出三界？ 魔王不敢讲，闭嘴了。好，那这个时候法师又问那个魔王，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禅定。魔王也不敢讲，为什么知道吗？魔王是希望众生在欲界里面啊受他的管辖，我如果断烦恼，我出三界他就管不了了，他最怕别人这样子了，所以 他不敢讲断烦恼的法门。那如果修禅定的话，是离欲嘛，才能够出欲界嘛，也是得禅定嘛，得禅定以后下一辈子未来世就升到色界天去嘛，他也不敢讲，因为处理欲界不在他的管辖里面，所以他不敢讲修禅定断烦恼。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个法师他也没有禅定，也没有断烦恼正阿罗汉哦，但是他知道魔王变化的一切有欲望的众生，有欲望的人，他都不敢讲断烦恼法、离欲法，不敢讲。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法师就敢问他。这个时候所有的闻法者一听这个以后就知道，哦，原来那个是魔王所变化的。那这个法师就跟他讲，魔王啊，你变化成有神通的人要来诱惑我们这些人，诱惑不了的。为什么诱惑不了？因为这个法师他很了解佛法的理路系统，所以这样问他以后，那魔王知道诱惑不了这些人，只有摸摸鼻子屁股拍拍回去天上吧，做他的魔王。可见闻法的功德很大哈，闻法功德很大。好，那我们已经讲了很长很长的断烦恼之法门，对不对？啊，从八正道，从苦集灭道，甚至从最基本的业，到思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漏尾大愿、处理为要、苦集灭道，讲八正道、三七道品。现在我们讲的要讲的正定、修定，有所谓的四禅八定，也有所谓八解脱、八倍舍这些法门。说来话长，不过我们先知道一下修定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后如果有人要来迷惑你，你就可以跟他讲怎么断烦恼得肉尽阿罗汉，怎么离欲修禅定。好，修禅定简单的说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要外离五欲，对外要离开色声香味触，这个叫无欲嘛，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对内要降伏去除五盖，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吊诡盖跟疑盖，这五盖你要降伏去除，外离五欲，内伏五盖。这重点你先抓住。那外离五欲，内伏五盖的根本是抓住以后，会不会受魔王的拘束？不会的，魔王一定用五欲来引诱你嘛，然后让你增长你内心的五盖嘛。这个重点你要抓住哦。再来做什么？你的心要守着一个地方，所谓守着生念处。那如果不是守着生念处，你还要守着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法。在《清净道论》讲四十个业处，生念处是其中一个念处，一个业处，就是修禅定这个业不动业的一个地方，那叫业处。那修这个，它的一个几个口诀，就是正念安住于所缘境上。什么叫正念？就是摒除五欲，降伏五盖以后，这个心念着，放在所缘境，就是这四个业处，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了。那安住在这个四十个业处其中任何一个业处的时候，长时间的这样熏习下来，这样修下来以后，会得到离五欲五盖、离欲恶不善法，正念安住于所缘境上会升起的离生喜乐一境性有觉有观喜乐一境性。这是初禅。那在初禅安住了以后，审查这五禅之觉观喜乐境以后，会看到觉观它还是有过患的。在这种过患之下， 会，它还是跟欲界的那种动的相应了，所以会把觉观也厌离，所以舍弃觉观，然后仰慕喜乐一尽性这种功德，所以这个时候是得二禅，无觉无观喜乐一尽性。那这个安住以后，再来又观喜心还是会动了，因为欣喜的时候是动嘛，然后这个舍弃喜心，只有乐遍全身啊，这个得三禅。那安住以后又观乐生乐，毕竟还是动，所以又把乐舍了啊，那得舍一尽性，得四禅。四禅安稳，四禅最安稳的，四禅是佛陀所称赞的四禅，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在四禅当中就可以升起一切的那个功德出来，多好！这是正定啊。当然，这个正定我们都是佛弟子在修的时候都看到这些初禅的有觉有观喜乐即性是因缘所生法，缘生就会缘灭，所以它是无常、苦、无我。那二禅的觉观一尽性也是无常苦无我，它是从初禅而升起的，初禅的因缘而升起的，它还是因缘所生。那三禅的乐一尽性也是从二禅的因缘升起的，所以还是无常苦空无我。四禅的舍一尽性还是从三禅而升起的，所以还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它不会染浊啊，它是所以一无欲一于厌离欲相于舍爱尽涅槃，这个是舍觉之以后的，是不是跟七觉之相应？没错。这时候再来观，好，这是已经四禅了啊。那我们讲的比较其他的比较细节的修禅定，不是在我们都市这样修就可以修得成了，必须要找一些相关的因缘。哦，它是什么相关的因缘？相关的因缘就是你要所住的地方是不太，地方是不太会生起疾病的。如果生病的身体差，心力要能够强壮也不容易，所以那个地方比如说不会得风湿的病的，没有。好，哦，像那一列的举例说明，像风湿病啊其他的病，哦，太潮湿的那一些地方不生疾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比如说昆虫、野兽、恶兽这些都没有了。再来就是没有那些凶恶的众生会来扰乱，有的有盗贼什么会来扰乱。你一天到晚这样的话，那还能够修禅定吗？修不下去。第四个，有共同志同道合的那个善友，同参善知识，愿意一起修禅定，那这个可以成就。第五个，那个地方白天不吵闹，晚上很安静。如果你在旁边有那种演戏的，旁边有那个夫妻在吵架的，那这种地方你不用修禅定了。初禅以言语为次啊，有声音，声音为次啊。那个初要入初禅之前，如果有声音的话，那修不下去，没办法入禅。所以有这些条件，这些是第一个条件，所以要善于选择。第二个，要能够摒弃一些杂物。我们睡眠盖里面就是太累了，那个会造成睡眠盖嘛。好，要所以要能够摒弃一些杂物。好，那外物多，你会跟人家冲突，不快乐。所以修禅定，第二个你要摒除一些杂物。再来少欲啊，没有心要多求，那叫少欲啊。那知足，得到多少算多少无所谓，要知足。那在过去下去就是要亲近持戒，亲近持戒心安，容易得一心，才能够修禅定。那如果持戒不清净的话，心常常会追悔啊，就都掉悔盖，那五盖复心没办法得禅。那还要观五欲的过患， 贪欲盖的过患，所以观五欲的过患离欲，因为欲望会造成杀生，造成种种的偷盗，淫欲妄语，造身业口业意业啊，所以观欲的过患离欲吧。所以外离五欲，内服五盖，正念安住于所缘境上，还有其他刚才说的配合的因缘。那所缘境四十个业处啊，在阿含经里面也常常会提到的，有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思、念天、念休息、念安波、念生、念死，念任何一个都会成就初禅以上。那或者念观地水火风空势，不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光明虚空，这是叫做十片处。还有观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还有修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还有修实验想，要不然就修世界差别观，这叫四十个业处。修任何一个业处都会成就初禅以上。好，这是我们简单的略说禅定里面，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魔王没你的办法。魔王不敢讲，魔王如果能够把这个理路次第讲清楚的话，他还能够用美女引诱你吗？他能用俊男帅哥引诱你吗？他能够拿食物来引诱你吗？他能够拿钱财身份地位来引诱你吗？他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引诱你去追逐五欲六尘吗？不可能。所以你要测试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要讲正法，你就问他断烦恼跟得禅定之法是什么，他讲得出来，那你这样的恭敬礼拜有道理。他如果讲不出来的话，他会叫你在欲界里面打滚，那叫你去轮回了，好吧？好，那在这边我们已经知道得禅定之法，知道以后，那依灭相与舍能够得那个要入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要入这三解脱门的时候，我们佛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能够得见清净，自见清净里面有好几个步骤。第一个，基本上一定要先得空三昧，空就是无我，我空了。那空无我从哪边观起？从这个五蕴身心观起。那怎么观？好，念个阿含经的记诵给大家听。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视。观这个念得很顺啊，非常顺。好，色如巨墨，我们已经观过三十二身分了，四十二身分没关系。当你观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所谓这个身体只是这四十二、三十二身分的聚合体而已，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聚合，每一个法是不是在生灭变化？眉毛也在生灭变化，都在无常变化，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有没有我？聚末的这个身，四十二分身、三十二分身，都在变化当中，有没有一个身体存在？色是不是如聚末？聚末比比啵啵，生生灭灭，没有一个自体的一个身体存在啊！啊，无我，色无我，受如水泡。当六根、六尘、六识这样接触之下的苦升起，但是苦灭了；快乐升起，快乐灭了；不苦不乐升起，不苦不乐又灭了。透过眼根对色尘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生灭；透过耳根听到的声音，不苦乐、不苦不乐生灭；鼻根闻到的香臭，不苦苦乐、不苦不乐生灭；舌头尝到的味尘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生生灭灭；身根接触触尘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生生灭灭；意根所想的苦乐、不苦不乐生生灭灭，是不是受如水泡？像水那个雨水掉下来的那个啵啵啵啵啵那个水泡，生生灭灭，灭了，很快的。想如阳焰，我们如果想到谁在生气， 你如果想到一个以前生气的人，你在想他的时候你很生气，还一直在生气的人，那是愚痴者。为什么？那个人真的那个人哈，你所想那个人他已经在快乐唱歌了，你还在那边气，气什么？对不对？那你所想的那个对象，你心中所想那个对象有没有从远方来？没有嘛，都没有从那边来嘛。那所以你一跟缘法尘所想的过去的他，想象未来的他，那个所想的这样升起，是不是像阳焰？阳焰像什么？阳焰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路上看到那个柏油路啊，出现的那个好像有水在那边飘，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水？没有水，它只是一种气流，它根本没有水。阳焰好像火在冒烟，想如阳焰。所以我们的心在想谁？想谁？想什么事情？想着美好的事情在快乐，那个是颠倒，把那个假象的阳焰当成真的，想如阳焰，是不是空？对啊，空。那行如芭蕉，我们在芭蕉树，你跟他，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是很那个意志很坚定哦，很实在哦，那其实我们的意志是很假哦，没有个实体哦。芭蕉的干啊，芭蕉树的干，你外皮这样一层一层跟它剥开剥开，哎，里面找不到一个实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喜乐，我们所爱的所恨的，你看我在爱一个人，那个人你跟他剥开哦，你所爱的我五蕴跟他剥开，你这个爱是什么？没有一个安立处。所以这个爱在哪里？爱是假的，也是无我，那是一种假名哦，就像芭蕉一样哦，找不到一个真实体。是如幻是，是是什么？六根六尘六识升起以后，后面升起处作意受想思，然后爱得要死，恨得要命，是不是好像魔术师？是如幻是嘛，幻就是魔术。这个心意识哈，六根接触六尘，你又会升起这些，好像魔术师在变化成后面的想象啦、感受啦，然后爱恨交加，那不是很虚妄、很虚假吗？对吗？是如幻是，是不是都空？哎，这个当中你就见到空，然后空三昧，我们已经修禅定以后，在空三昧当中专心一意，无蕴空无我。那这样观之下，你会看到这个五蕴是亲家还是冤家？你会觉得五蕴好像是亲家，其实不是。这一生的五蕴是怎么来的？是烦恼造业来的。那五蕴，你看它好像我们的一个仆人哦，刚生在这个家的时候很软嘛，很苦嘛，这个仆人好像一个仆人来到这个世间哦。那刚开始我们会对这个仆人啊，这个我们这个当孩子的这种 baby 啊，很苦啊，那我们也不太是很爱人他，自己知道很苦。但是等到渐渐长大的时候，哎，身体健壮很好，这时候我们对待这个身心五蕴这个仆人哦，我们会把他当成亲家，因为他可以得到一点快乐，赚一点钱哦，为民为利，去好像有点快乐，这时候你会把仆人当亲人了。那过了中年以后呢，又老又生病了，就是一场病下来，就这个仆人就拿着刀子往你的心脏肝脏肺脏把你一刀插下去，你就受苦没完没了，那到最后就死了，你到最后被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害死。所以色受想行识是亲家是冤家？当然是冤家。那你是不是看到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是冤家，对不对？对啊，那我为什么要爱这种冤家？我要防护他呢，我不要让他壮大呢，我不要宠他、养他，让他做大以后害我。所以我们看待这个无蕴，你对这个无蕴会不会只取 不会。所以要这样观哦，这样观以后，你会不会对他，有所需求？有贪，有嗔，有痴，不会。好，那无贪、无嗔、无痴，你就对他无所有。好，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需求。那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会贪爱色、声、香、味、触，会贪爱吗？不会贪爱。所以这个对色、声、香、味、触熄灭这种爱染心，没有着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相，这个叫做无相。对五蕴的观察，它无我；对色、声、香、味、触的观察，不着那个相是无相。哦，对于贪嗔痴这些，通通能够熄灭。你有没有欲望？会不会想要有所得？没有，无所得。所以阿罗汉叫做什么？阿罗汉是看到五蕴的真实相，看到外面五欲六尘的真相，那贪嗔痴熄灭。所以阿罗汉住在哪里？阿罗汉看到五蕴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如刺如沙，非亲家乃是怨家也。所以他住于无所得。所以是不是入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啊？这时候在观平常我们的我跟我所从哪里生起来的？我跟我所是从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身根对触尘、意根对法尘，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升起有我，或者这是我的色身向外处，我的财富、财色名利，是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我的孩子，都是从这个六根对六尘升起我。我的啊，实上有没有？没有，是空吗？是无我吗？所以这边掌握关键以后，没有我所，而且这些都生生灭灭，如冤家，如病如痈，如痴如沙，无常苦空无我，它都无常，它都生灭，不可拥有，不可掌握。所以对这些有为法厌离欲爱尽涅槃，多好。这个叫做这样的话，才会得到见清净，知见清净，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贤圣法的利益啊，才得到法印。是不是有跟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极尽涅槃相应？没错嘛。所以哦，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次第，是不是从三解脱门就进入涅槃了？对哈、哦。好，我们已经把三七道品跟八正道、哦、略略的这样说了，所以我们从世间的八正道到出世间的八正道，我们已经有系统的说明。苦集灭道我们都已经略略的这样说，佛的说法49年，在这边只有用了几堂课，我们把它说了、哦、希望能够不离开佛的原意。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在依据阿含经里面、哦、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总结，做一个说明。那阿含经里面讲到道地里面有很多种角度的，那比如说佛陀讲一开始六处入，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处之下的六处入当中，要能够守护根门，守护根门以后再来进入身口意三妙行啊，身口意三妙行。那身口意三妙行以后，就开始修四念处。那四念处修了以后，就能够进入到七觉知。那七觉知以后呢，就能够得到明，就能够得到得到解脱。明就是智慧了。七觉知修了以后，就得到智慧，智慧就得到解脱。那就这个是什么？这是佛教徒的福利。还记得我们讲佛教徒的福利吗？在现世里面遇到恐怖的事情，遇到 SARS 我不会怕，遇到快乐的事情我不会贪爱染着，免得造业轮回，遇到苦的事情我不会起嗔，更加结怨，免得六道轮回、三恶道轮回，临终的时候我不害怕，不会有爱别离苦，现世里面能够悠游自在，那最好的就能够解脱涅槃，对不对？这是我们讲佛教徒的福利啊，有没有离开佛陀所说？没有， 依佛所说，这那这个你看这个次第里面是不是跟八正道一样的？八正道我们是正见、正思维以后，是不是守护根本、正语、正业、正命，是不是六出入当中就能够守护有律仪？六出入当中守护根本、清净持戒，是不是三妙行？三妙行以后是不是修四念处？就是正精进、正念嘛，然后正定、七觉知嘛，再来是不是明？明就是三解脱门，就进入到涅槃嘛，是不是解脱？所以我们讲这个有一个相关的道地的次第，这样一直下来。你看当时的一个叫引法木莲木建莲啊，这不是大木建莲，是引法木建莲外道，听闻佛陀说法又得法眼镜，然后就请求佛陀出家了，做比丘。然后他出家做比丘以后，又静静修行，就证漏尽阿罗汉，多好，要不要？当然是要了哈。啊，那在阿那离尊者有一次，因为他修天眼，所以他那个时候眼睛没有看到，他用天眼通，他不用的时候是看不到，所以有一次他要希望大家来帮他做衣服，他解下安居以后，他得到功德衣，叫做加赤那衣。那加赤那衣他在做这个衣的时候，有800个比丘一日之间做了三衣，那佛陀就要阿那离尊者为大家说法。那刚好那天在做加赤那衣这种功德衣的时候，那佛陀要阿那离尊者说法，阿那离尊者就借着这个因缘说了加赤那衣法，那佛陀就把这个经命名为加赤那衣啊，加赤那经。那阿那离尊者怎么说的？他说：第一个，我先看到在家的过患，看到出家的功德。在家什么过患？在家的过患里面，我们家里面都被家里面枷锁绑住了。男的为了家庭，为了名利，为了财色，忙忙碌碌；为了吃，忙忙碌碌，锁住了，对不对？女的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忙忙碌碌，锁住了。我们在平常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想要创业啊，一结婚以后，啊，不要创业的啦，能够过得去就好了，对不对？没有结婚的时候不怕失败，一结婚就怕失败，家庭没人顾，是不是？一有家以后心量就缩小了，对啊，一有家以后心量就缩小了，所以在家是狭小的，出家的无家一身轻，心量呢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哎，在家狭隘，出家旷大，哎，对哈，所以阿那离尊者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第二个，要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个要看到在家很多的烦恼苦恼的。第三个呢，啊，这个时候所有家务啦、家庭眷属啊，通通舍弃掉啦，出家修道啦。第四个，出家修道的时候，受持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包括很维系的十善之外，很维系的那一些八关斋戒、沙弥戒，很维系的都能够受持得住啊。他离开人群啊，我们众生喜欢在欲界里面，那出家以后离开人群，好好修行。那第五个能够成就，清净持戒，所得到脱钵，得到衣服，只要能够包着这个身体就好了。食物能够过得去，维持身体能够修行就好了。好，那第六个能够守护六根，六根对六尘不会贪爱，也不会嗔恚，能够守护它。第七个能够正念正知啊，好，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都一样？跟我们一直在讲的是不是都一样啊？第八个，这个时候远离人群，到 独一进处，专精思维，不管在坟墓当中还是在山谷里面，都能够安住修行。第九个，这时候能够去除五盖。第一，去除五盖就能够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啦。第九是从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十三，在十四的时候就能够得神足通，三明六通都具足，到最后证阿罗汉。你看，阿那利尊者他为大家说《迦斯那经》的时候，又补充这里面戒是非常重要的，戒好像楼梯一样，我们要能够从古代里面，或者我们现在盖大楼也好，你要从一楼到二楼，你就是要那个楼梯嘛。那这个戒就像楼梯一样，有戒的人他才能够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这是必要条件。登高必自远，登高必自耳。好，那在这个时候戒是必要条件，不要去犯戒。那有持戒的人，他就是有楼梯可以一步一步这样上去，到达无上的智慧的那种堂阁。所以坐在高楼之上，能够看到无远佛界啊，都看得到。所以当落尽烦恼的时候，哇，你的世界多广，才真的叫世界是无量宽广。你的心没有染着任一法的时候，不执取一法，那个叫做落尽阿罗汉嘛。不会贪，不会嗔，没有痴，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个心是无量无边的宽广，跟一切物它都是平等。这时候它才叫做那个平等无二。那这种情形之下要靠着什么？靠着这个戒，这个戒一定要守好。那阿那利尊者讲的迦斯那经以后，佛陀出来了，在大众面前称赞阿那利尊者啊，所以叫大家要受持这一部经典，这是中阿含里面的。我们有因缘的话，可以自己看经典。那说这个经是法饶益、意饶益、唤醒饶益，能够让我们在佛法的自见，还有帮助我们能够见真实相，能够得清净梵行，是有绝对的帮助。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很乐于断除五盖，修四念处七觉知，能够一步一步持戒清净，这样到达涅槃。所以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在我们讲的离苦得乐妙法后面，我们要做个总结。那我们在从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建立政治正见的时候，我们目的在哪里？我的目的是依据佛陀而来的，所以现在要问大家，佛陀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他的目的在哪里？佛陀出世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一个，不希望我们众生在三界里面轮回受苦，不希望我们在三恶道里面受苦，那希望什么？希望我们众生能够离开一切的苦，得到解脱，这是佛陀的根本目的。所以不管是阿含经，不管是法华经，都是讲佛法一位，离位解脱位，离苦解脱位，即灭位，断除烦恼，能够不再生死轮回，这是一位。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确信。那我们就用一个故事来做个总结，譬喻来做个总结。那曾经佛陀在用譬喻里面说，有一个咒师，就讲古代的咒师真实语的，那是指佛陀。那佛陀这个咒师好像站在一个大池塘，大池塘旁边有一个高山，很高的。那这个咒师拿着一个钵，钵里面有水， 那他就念念有词，对着池塘里面有一只龙，对着他念念有词，念念念，哎，这个池塘竟然的水竟然滚起来了，滚起来以后，里面有一只龙，就赶快跑出来。为什么？池塘的水滚起来，表示那个池塘是的水是热的嘛？那龙会在池塘里面，好像会被煮掉一样，所以他赶快跑出来，跑出到那个山腰去，结果山腰也在冒烟。他又跑到山顶去，山顶整个山都在冒烟。这个时候，龙在山顶的时候找不到出路啦。他看着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最高跟最深如海的池塘，高如山的都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依靠。结果他看到这个宙斯的钵中有一个一点点的水，他就赶快把他的身体变化成很小，然后躲到这个钵里面的水里面，哇，得到清凉安稳啊。好，他佛陀告诉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说我们所有的众生就像这一只龙一样，这只大龙它躲在那个水里面，水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欲界里面的水啊，欲界里面的爱水。我们躲在欲界里面爱水，其实那很苦了。欲界里面爱水好像烦恼的水、贪嗔痴的水在滚嘛，斗争的水在滚嘛，你看到世间就这样。那这么滚之下，佛陀告诉我们真实，我们去观哦，这只龙，我们这只龙这样观之下真的是很苦很苦啊，像火在烧水一样，煮得快被它煮死了，赶快修禅定。一修禅定到山腰，色界天的山腰啊，像色界天的山腰，它还是在冒烟，它还是无常啊，色界也是无常的。然后又修无色界，又修到山顶无色界，无色界也在冒烟，还是无常。这个时候要哪里？就是要破除自我，然后躲到佛陀的法水里面来啊，断了贪嗔痴，不再贪爱色界、无色界还有欲界，那在佛陀的法水当中得自在、得清凉。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比喻，好不好？太好了，是不是离苦得乐的妙法？对啊，离苦得乐妙法。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不是三界是有为法，是不是苦？那为什么会在三界里面苦？因为贪爱欲界、色界、无色界嘛。那如果不贪爱欲界、色界、无色界，先把自己的缩小，缩小了以后，像龙缩小他的身体，就是要保持谦卑。这时候修道就到佛陀的这个波的法水里面来修道，修道以后得清凉，得清凉又很自在。是不是苦集灭道？当然是啊，这样好不好？太好了。好，那在这个整个系列的说法里面，离苦得乐妙法，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做个总结，用最后这个譬喻来说明。希望我们在这整个次第里面，先把基本的做好，人天善法、世间正见做好以后，我们修苦集灭道以后，能够早日得涅槃。好，祝我们大家一起来，阿弥陀佛。